兄姐妹平安。原来上周是应该要到这边跟大家讲有关婚姻的信息啊。对，上周原来是我跟师母结婚19年啊。那上帝给我们很好的礼物哦，就是两个人一起在家过二人世界啊。那所以今天回来，哎呀，补讲啊，今天两堂的信息都是有关婚姻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一起领受。特别我们在听婚姻的信息的时候呢，各位不要为旁边的人听哦，为自己听啊，为这个时代来听，为你的下一代来听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在的社会，活在的世界非常的黑暗。有些人每次看到种种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好像治安不好啊，各种的犯罪啊，现在很容易有诈骗，有吸毒的，年轻人都有罪犯啊， Internet 里面网络各种的犯罪。那么有这样的事情在整个社会的时候呢，人常常就说，哎呀，我们政府能够帮我们做什么啊？我们是先想到啊，政府。但是其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所有的社会的问题的解决是要先从家庭着手的。因为当我们从圣经看的时候，还没有社会之前，还没有政权之前，是先有家庭。神先造亚当夏娃，对不对？之后才有整个的文明社会。神是先得着亚伯拉罕一家，之后才有以色列民族。所以当圣经给予一个家庭的原则和价值理念被削弱的时候，也应该持守的不持守，那不正常的就开始当做正常，做丈夫，做妻子的，做父母的，做儿女的，没有把上帝给每一个家庭成员的那个角色放在心中，那渐渐的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走迷了。我们开始觉得，哎，没有问题啊，生活好就行，有钱就行，方便就好。那下来你就看到几个时代之后，就整个的社会就出现问题了。如果神为一个家庭定了，男人呢要做家庭的头，那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一看，哎，有一些女人很聪明、很机智、也能干啊，那赚钱比较多。属灵灵命就比较好啊，庆祝比较久。那慢慢呢，这个女人就在家里成为整个家庭的一个决策者。那么你就会知道，从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家庭就不合乎神的带领。久而久之，这个婚姻跟下一代呢，就出现了很奇怪的问题。或者做父母的，现在很多参考心理学的，我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啊，但是你是以这个东西来要。来教导或者说看你的孩子，那就是说这些东西，说我们要关注孩子的心灵，我们要跟他做朋友啊，我们要懂得跟他沟通。但是当我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问过圣经讲什么？那你做父母的那个权柄有吗？你应该按着主的教导来教训这个孩子的东西呢，你削弱这个地方，你就发现孩子虽然跟你很好，他长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那个随性的性情就出来，随性所欲。所以那时候你就发现，哎呀，讲什么他开始就不听了。那你就想回去的时候呢，到底差错在哪里？我跟他不是常常做朋友，因为你没有用神的真理来保护他。那他的心灵，他的性情是只有你透过神的道，透过圣灵显出一个做父母的权柄来教育教导的时候呢，才会真正的健全。那长大的时候呢，在圣灵的保护之下就长大。所以很多时候是问题从哪里开始，我们先看哦，什么是容易的，什么是合乎我性情的，合乎社会所说的。但是我们没有回到与圣经里面怎么做，圣经怎么讲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地步，我们教会界里面每次就说，哎呀，现在的人道德堕落，哎呀，你看婚外情的事，你看这些同性恋的事情。其实我们不需要讲这些东西， 这些呢，这些人呢，也不是我们基督徒要论断的，乃是我们要帮助的。因为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问自己说，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下一代或者孩子还是有出现有这样的倾向的时候呢，那教会应该有一个答案，要怎么帮助这样的人，为这样的家庭祷告，对不对？但是我要从哪里开始祷告呢？我们问，其实我们先问上帝设立一个家庭，有男有女，男女两人怎么对待彼此，怎么按着神所定的原则在一起生活，带着神给的道德理念价值理念来这样生活当中来保护下一代。不是现在有钱就好，你用钱能够保护下一代，你的下一代人无论有多少钱，他的心灵他的思想如果没有归正于上帝的道，那以后他长大朋友说什么就是他信什么，环境是怎样，大环境就是这样影响他。有一个同性恋倾向的一个孩子，他就回家看父母，父母很不开心，那么他就知道父母不赞成他这样的恋爱，然后他就跟父母讲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我做了什么错？我害了人吗？我有偷人的钱吗？你们为什么这样不喜悦我？我也是需要恋爱啊，我只是我的对象跟你们所理想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父母呢，听这个孩子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能说什么？这个世界看了，我有害过人吗？没有害啊，我也做好事啊，我只是按照我的意思又恋爱。所以呢，各位，家庭的建立里面如果没有一个安置在一个绝对的真理，当有一些事情出现的时候呢，你有理说不清，你的逻辑在哪里？所以起初建立家庭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怎样。有一个儿子呢，他带着两个小孩回家看自己的父母亲，那看父母亲的时候每次都是他一个爸爸就是带着两个小孩回家看看爷爷奶奶看自己的妈妈，妈妈每次看他都一个人来的时候呢，你为什么每次家里忙大忙小都是你你妻子没有帮你他忙他有事每次就是这样嘛。所以妈妈看了说，越看越不顺眼看不顺眼，就为什么妻子这样，妻子做妻子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嘛那妈妈就这样讲儿子就是啊是但是这个妈妈就看到孩子好像这样被欺负，好像觉得那妻子很强势。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妈妈其实从小长大在家里就是武则天所以呢，爸爸他讲妈妈讲一句，儿子看爸妈妈讲一句，爸爸不敢讲，不敢回应那个东西，妈妈就是一来都是这样强势。所以呢，儿子这样看习惯了，所以呢已经就是这个样子了整个家庭。然后很奇妙，历史就重演，然后这个儿子长大了，他自动就喜欢上一个像他妈妈这样的，他自己就像爸爸一样，对不对？很奇怪，我们每次看到这种事情发生，那然后呢，你说为什么他会长大的时候喜欢像妈妈？因为他的个性像爸爸嘛。然后呢，他娶到一个这样的女儿，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好啊，哇，他很有主见啊，他什么都可以帮我啊，什么都可以靠他，所以呢，心里有被感动嘛，就跟他在一起。但是久而久之，你看，如果没有回归圣经说的男应该这样，女应该这样，男怎么对女，女怎么对男的这个东西没有搞清楚，你不过两三代，你就会看到有问题就出现了。那个不理想的情况或者就是很错综复杂的，没有想象到的，原来好像都行得通，不过两三代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的问题出现。所以问题在哪里？当我们来听这个家庭信息的时候，我们不是先带着有一些问题我的孩子的问题婚姻的来解决这个，不是。我跟各位说，我们听这个家庭信息是先要回归圣经，忠于圣经。今天教会里很多的信徒呢， 一旦婚姻儿女出现问题，第一个做法什么？去找辅导家，找心理学家，看参考书，却不是先拿起主的道，然后被圣灵 光照，心里因主的道呢有反思，心里懊悔。各位，你要知道我们的家庭问题、家庭分歧是什么时候开始复修的？你们知道吗？就是当我们拿起主的道回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有圣灵透过神的道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产生一个觉悟，觉悟，那个觉悟很重要的。有些人呢，一生就是在婚姻里面的问题走着走着，有些父母这五年十年因着孩子的问题很痛心，有一天他读圣经忽然间醒过来，丈夫读了，哎呀，其实很多时候我没有为太太舍己，我常常压迫她，觉悟，丈夫有一个觉悟开始。妻子呢读了圣经之后呢，啊，我已经懂了，没有用的，你这样读圣经没有用。有一天一个妻子在婚姻问题里面读了神的话，其实我从来没有重视我的丈夫，没有尊重他，其实我内心里面外表是尊重，外表啊这样，但是其实没有他也可以。你自己有一个觉悟，圣灵知道，你知道那个时候呢，就是神的话跟你的心因着你的觉悟悔改产生关系。很多做父母的也是这样，就是跟孩子做好朋友啊，疼爱啊，疼爱，就到最后呢，有一天孩子不听话，才发现原来我没有按着主的教训教导，我没有使用做父母的权柄，我没有约束他，给他自由这样。然后有一天觉悟，你觉悟的时候呢，整个家庭的属灵环境开始改变，那神很奇妙的就开始在那个时候在人心中整个家庭的运作开始动工。你在谁的故事看到？你在雅各的故事看到，就雅各在事件的时候遇到整个家族要被灭命的那个危机的时候呢，他才醒过来。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说，我们把全部的偶像除掉，跟他的家庭孩子全部除掉，我们起来回伯特利，上帝应许之地，回去那个地方。那个觉悟一来的时候呢，上帝的惊吓来到周边的人，没有人敢动他们一个汗毛，对不对？所以很奇妙的，你要相信你不能改变的人的心灵，你的儿女的心灵，你的配偶的心灵是上帝改变的。但是在这个家庭，上帝寻找谁是因我的道来觉悟的。所以我们听神的道，这个家庭信息的时候，现在我们翻开神的，不是 light hearted 啊，轻轻松松这样听，然后参考一下这样。其实你听完回去啊，五月完了就没有了，还是一样老样子的。但是觉悟的人就不一样了。那你觉悟者，因为觉悟是跟悔改有关系的，觉悟是跟你转向，要开始顺服神，然后把圣经当作最高的主权，用这个来设计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跟儿女的关系。从那时候起，你就看见圣灵开始动工，在你的心中开始，然后到你的家庭成员。那个时候有一个时间表是开始。那么各位，那个时间表开始之后呢，你现在进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什么？牧师，我已经觉悟了，这个是我真的懊悔。那第二个阶段你又发现，哎呀，我觉悟之后我又翻开圣经看了，哎呦，上帝给的很多的教导，妻子怎样对丈夫，丈夫怎样对妻子，不是每样事情行得通，知道但是做不到。为什么知道做不到？不是我不愿意做，但是婚姻里面的事、家庭里面的事错综复杂，很麻烦的，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直接，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说，你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万一你这个丈夫他虐待我怎么办？他在家里打我了，吵架了，给我一巴掌，施暴的，哎呀，那我要顺服吗？对不对？我们有这种挣扎，对不对？很难解决的问题。有一个丈夫说，牧师，你每次就这样，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为妻子舍己。我要来这间教会，我的妻子说，你来这间教会，我就带孩子去别的教会，对吗？我就偏不要跟你来。 那丈夫能怎样？硬的不可以，软的不可以，要怎样？那所以呢，有错综复杂，不是这么容易，对不对？有过程，有人的不愿意，你要跟他挣扎，很多方面的事情要考虑，环境，孩子要怎样？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么简单。有些父母亲呢，一直挣扎的东西是，母亲应该放掉工作，在家庭照顾孩子嘛，那经济又不够，又怎么办？错综复杂，对不对？所以我要跟各位说，我们呢，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心里是愿意顺服主，但是圣经呢，翻来翻去哦，找不到一个很实际的答案，所以就去读参考书，因为参考书是很直接的。心理学参考书呢，给你很多的方案，那个方案好像听起来很相关，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个父母亲，有一个母亲说：“牧师啊，圣经是叫我用主的教训来教导孩子，不要惹儿女气，这些我都会背的。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孩子不要跟我讲话，我怎样跟我的孩子沟通？圣经没有讲嘞，圣经没有教我这一套嘞。”怎么跟他讲话？我不会讲话。那我就说，所以呢，他说我读参考书，参考书很多啊，跟孩子很多方法，讲什么，然后呢，有时候动他，抱他，还什么很多方法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那个姐妹说，圣经真的没有讲吗？圣经真的没有讲吗？你们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圣经里面的道里面，圣经有没有讲忍耐？圣经有没有讲怜悯？圣经有没有讲坚定？有讲智慧吗？有讲权柄，做父母的权柄也有，都有。其实呢，圣经都有讲，只是你抓不到。你跟一个一只软弱的一个孩子，昨天讲了，今天又调皮，你要忍耐。然后你跟他讲什么东西，你要坚定。不是又一点点改变了，还给你情绪，你又改变，不是。然后你要有智慧，先讲什么，后讲什么。有时候你要有权柄 ，no， 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智慧的心，忍耐的心，坚定的心，有权柄的心。各位，这个就是圣经其实呢，不断的在给我们的信息。但是父母亲呢，很多时候呢，不要读圣经，因为这些很难懂。只有方案是很容易 ，step one two three four， 对你跟着。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圣经没有跟你说你要跟孩子沟通呢？我跟你讲 ，step one two three four， 为什么圣经没有这样跟你讲？因为每一个孩子是不一样的，你的孩子不是机器人的，你 step one two three four 他就可以没？不可能的。有些父母说：“我刚才在参考书，哦，我要多抱我的孩子，我一要抱我孩子，你不要动我，孩子就到一个地方好像敏感呢。”所以呢，我跟你说，这些参考的东西呢是参考，不是绝对的真理来的。他没有叫那个读的人，他心中被光照，认识自己的心灵，认识他的孩子，认识他的配偶的心灵。没有，自己不会叫自己要依靠全能的神，依靠那个创造人的灵魂的上帝，所以呢，就参考一些方法，没有用的。你到一个地步，你发现行不通，你们了解吗？所以圣经不给你那个很实在的 one two three four 是有理由的，圣经要你依靠主，然后把那个精神给你，在你为你的家人祷告的时候呢，不但你家人改变，你也改变，你也成圣。你也懂得爱主靠主，然后你对待你的配偶，对待你的儿女的真心的爱他们，体恤他们，理解他们，然后有权柄懂得带领，或者妻子的懂得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我跟各位说，还是你要回到圣经的话，不然到最后你发现你一直找方法，结果没有。所以今天呢，我们第一堂哦，有关婚家庭的事情，那我们要讲家庭的时候，家庭从哪里开始？从一男一女的结合开始。所以起初神造什么？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开始上帝造整个世界的背景之后呢，上帝造男造女，然后赐福他们。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然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各位有没有看到上帝照整个世界的背景有二进制的、哦、各位懂二进制吗？有天和地，有暗和光、嗯、对不对？两者，等一下我跟各位说这个背景呢，照了、啊、连飞禽走兽，有雌的有雄的，对不对、啊、二进制的。然后呢我们再翻到、啊、第二十七节，然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这个是讲完整个创造。但是呢再详细一点讲，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呢先造男的跟他有关系，然后呢叫他睡觉、啊、取出肋骨造女的，也跟女的有关系。所以呢人是要先跟神有关系，然后神把他们许配给彼此。所以第二十三节，把那女人带到男人面前，那男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当我们来想这个家庭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问家庭从哪里开始。那这个世界、啊、要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家庭从婚姻开始，对不对？不管你有没有孩子，有没有儿女、哦、家庭从一男一女的结合开始。所以这个世界的整个的堕落的文化，不是先攻击别的，撒旦这个世界的王不是先攻击环境，也不是先攻击你的儿女，他是先攻击婚姻的，对不对？伊甸园去的时候呢、啊、就是要攻击亚当和夏娃这个婚姻的关系。所以一个社会呢开始违背或者轻视神所定的婚姻制度和原则的时候、啊、比如说种种的问题啦，我们社会哎呀、啊、离婚啊，很多家暴啊，这些婚外情啊，同居啊，同性恋啊，为什么这样啊、人很自由的随便的生活啦，性交啦，然后最后怀孕了堕胎了，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们怎么能够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教育我们下一代，或者我们用什么来保护我们下一代？其实还是要回到男跟女的关系。整个圣经的开始讲到什么？男怎么对女，女怎么对男，男怎么对男，女怎么对女的，这个呢是整个人际关系的大基础来的。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社会里面说男女平等，对不对？男女平等，各位男女平不平等？平等吗？对，没有人敢讲这句话。当然平等啊，当然平等啊，男人是有灵的活人，女人也是有灵的活人，两个都是上帝的形象造的，对不对？哪里有不平等？那所以这个世界人一直讲平等，我们要有爱就要平等，这个东西其实呢在圣经里面早就说了是平等的。相爱里面有没有平等？当然有平等，但是呢你绝对要记得，相爱里面不只是平等，相爱里面是有服从，有带领的，有服从的，一定有的。各位有没有圣父和圣子平不平等？平等，对不对？但是父跟子的相爱在哪里看得到？虽然是平等的，子不与父与平等为 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取了在父之下的那个形象，然后来到地上，完全的顺服于父，然后父也完全的听从子的祷告，对不对？应允他的祷告。但是子在做一切的事情上，不是凭自己做，乃是听从父而做。所以呢，有带领的，有顺服的，虽然是平等，但是有上跟下，对不对？的那个关系，有带领的跟听从的，我们才会看得到，这个是相爱。各位，相爱。所以呢，上帝造一个男一个女的时候，然后为什么一定要一个带领者，然后一个顺服者？你的孩子在家里面，如果哇家里有什么事，哇爸爸讲话讲哇哇哇很大声，妈妈也讲话哇哇哇很大声，他很混乱的，对不对？他会很混乱的。你说然后呢，爱他两个都一样，好像是这样啊、哦。然后呢，做决定两个一起做决定，其实你的孩子很混乱。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因为人只能跟从一个指示，所以他在家庭里面看，哦，爸爸讲是这样，然后妈妈哇很舒服爸爸，然后呢，明天爸爸讲哦 ，sorry 啊、哦，我讲错了啊，昨天那个决定行不通啊啊，然后妈妈讲。没有关系，我们既然走到这边，我们就再从这边开始吧。哦，你的孩子呢，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他就懂什么叫相爱。你们听得懂吗？啊，如果两个都强势，两个都啊博士，两个都很有学位，很能干，哦，这个讲这个，这个讲的，他更混乱。就算整个家庭很厉害，整个家庭都是博士生啊，但是这个家庭不明白什么叫相爱。在一个相爱的家庭里面，一定有带领者，有点傻瓜傻傻瓜瓜，还是要带领的，要带领，对不对？有点很厉害的，但是也是，哎呀，我愿意顺服，愿意要听。你给孩子的心灵非常的健全。这是各位自己祷告的东西啊，我大概就这样讲，你们听就好。现在呢，我跟你们说，我们每次讲哦相爱都在一起，这样对不对？你要问为什么上帝起初造家庭的时候呢？上帝是造的时候呢，一定有给一个家庭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你们来看 ，OK， 在造家，在一个婚姻的时候呢，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第一，婚姻的主是谁？不是人，是基督。第二是什么？男和女的结合。啊，等一下我们要讲为什么男一定跟女，女一定跟男才能结合啊？你们懂是什么结合啊？不是做好朋友的结合啊，那我们是讲夫妇的结合现在啊。然后第三是什么？然后男女有没有别？有别，不同，角色不同，各方面不同，但是呢，之间有男女之情啊，那这个一体的关系，你们听。这个三大原则呢，在圣经的，就是一开始造男造女的时候呢，显出那个婚姻的奥秘。婚姻的主呢是基督，男人和女人呢本身不是爱情的创造者，你们永远要记得这个。神才是把男许配给女，女许配给男的那个创造者，所以婚姻是神造的。爱情是神赐予的，因此，弟兄姐妹，啊，结了婚的人，你不要太相信啊，你对你旁边的人的那个爱，因为你心中对他的爱，你的丈夫或者你妻子的爱，那个爱是上帝所赐的，那个爱呢，你不要相信哦。我决定爱他，我就能爱他到底。其实，当你决定要爱他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有一天也可以决定不爱他。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认清楚的。所以你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爱的伟大啊！我很爱我妻子，但是我从来不会有一个假想说，哇，我的爱是真的罗密欧的爱哦，永远不敢，不会的。我知道这个爱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也很重视。这个爱，因为这个爱是上帝给我的，你们明白吗？我们爱我们的配偶，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的这个爱呢，是神所赐的，所以 珍惜这个神放在我里面的爱。所以呢，因为是主赐的，这个爱的保存，这个爱的圣洁成圣，是我不断的要懂得依靠主，依靠那个婚姻的主，才能够懂得更爱着自己的配偶。那么 你说牧师，有没有可能这个地上的非信徒不信主的、哦、他们也能够有很相爱的婚姻？有可能、哦、但是他们绝对不会达到婚姻的最高的满足。因为婚姻的满足呢，不是两个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乃是婚姻的主制造的。所以人一定要在主里，男女在主里结合，在主里相爱，主里帮补，然后由神给两人的使命一起完成，得着永恒的冠冕，那这个婚姻才能够达到最高的那个满足的、哦、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要记得、哦、这个世界有很伟大的爱情，但是我们不要太过的羡慕这个爱情、哦、你的爱情里面少了永恒的意义，这是少了一大块的东西、哦、OK， 这是一点。所以呢，婚姻的主是基督，所以呢，你要不断的靠近，越靠近基督，你才真懂得对待你的女人或者对待你的男人。你不靠近他的时候呢，你用你自己的爱来，要伟大的爱来要爱你的另一半，你到一个地步你就发现有限了、哦、然后很多大环境来，很世界的很多的引诱啊，或者要忙的事啊，工作啊，理想啊，你就发现哎，有一些地方你就措手不及了、哦、所以呢，还是我们听神的道的时候呢，要认定婚姻的主。第二，各位，男和女的结合是很神圣的，你们记得圣经明明说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我刚才说神所造的是二进制，二进制的意思是 binary， 你们明白吗？ binary 就是起初神造天地，然后整个宇宙渊面黑暗，然后神说有光，所以呢光暗就出来，然后呢再来是什么，男女就出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二进制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上帝造东西是二进？因为二进制呢，才能完整的把上帝的荣耀带出来。你们了解？比如说，为什么不能只有天没有地？上帝造天地，天上无形的世界的上帝的作为，跟地有形的世界看得到的人的亲情、人的爱。生物啊，什么东西很活泼的世界，这两者呢才能完整的把上帝的无限带出来。然后光暗，各位，我们通常觉得暗是代表罪恶，其实那时候呢还没有罪恶出现，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在神里面呢是一个光暗的奥秘，在光还没有出现的渊面黑暗，暗黑暗哦，不只是指罪恶而已，有时候也指什么？指奥秘。你们记得吗？摩西走进那个幽暗，他走进那个西乃山的时候呢，上帝幽暗之中，因为上帝是一个奥秘，是一个人不能参透的一种不能参，所以这个用黑暗来表示。所以呢，人不能参透怎么荣耀主？所以上帝说有光，所以在黑暗当中出现了光芒的时候呢，哦，那个奥秘显明出来，叫我们都看得见，所以这就是带出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只有光本身不能显明，只有暗本身也不能显明，一定要光暗，然后两者。还有什么？还有下面就是男跟女，所以呢，上帝的完整的形象一定接着什么？男跟女两者的雄性、雌性在一起结合相爱帮补当中呢，完整的显明出来。你们了解吗？就如果你没有结婚，但是其实这个世界有两个性别，一个是男一个是女，对不对？两者在一起的时候呢， 雄性雌性的彼此的补足的时候，哦，很好，对不对？就感觉上，哎呀，原来神的荣耀、神的爱、神的智慧里面，感觉到哎呦，男性，对不对？好像那个带领者，但是也有雌性的那个温柔智慧。所以我跟各位说，性别哦，性别是神圣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Gender is sacred。性别是神圣的，因为它带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神不会在性别的事情上妥协的，他不会让步的。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东西可以，但是呢，你说哦，现在时代改变了，现在可以这样，以前是这样花钱，现在是这样花钱的，可以这样。但是你说以前男人嫁给女人，女人嫁给男人，现在男人嫁男人，女人嫁女人，不可以，上帝不行，因为性别本身呢是带出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一定明白为什么我们基督教徒守住这个男跟女的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东西呢，我这大概现在讲家庭信息的时候讲，我这今年本来要想要不要讲一篇我们为同性恋祷告的一篇，但是没有时间讲这个东西。总之我们就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基督徒的角度都是怜悯，愿意爱，但是不妥协真理，这样做。所以这个男女的结合我先讲完。第三呢，然后男女之别，男女之情。那男人被造的时候呢，从神得着指示，然后他忠心的服侍主，然后之后叫他睡了，神从他的肋骨对不对，那边拿出来造出一个女人，两个人都得着上帝的生气。但是在女人被造的时候呢，她娶了男人的帮助者的一个角色。所以从这里呢，很自然的你就会发现带领与顺服的关系就产生出来。所以在一个婚姻里面呢，这个关系是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很重要。因为当我们每次讲有带领跟顺服的角色的时候呢，我们有时会想到，哦，是不是一个主人在带领他的仆人？肯定不是，对不对？男人绝对不能把你的女人当作仆人哦，觉得也不是父亲在教导孩子、带领孩子，也不是这样。那个的感觉、语气、运作是不对的，男人跟女人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这个地方有男女之情，两个人成为一体，不是两体做好朋友，不是这样。所以在一体的关系里面互相互补、互相的影响、互相的顺服的关系，等一下我会讲夫妇两个人顺服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呢，不是男人有辖制女人，你要听啊，然后女人很不甘愿，然后呢这样，或者就是害怕丈夫，因为他很怪癖，我不是他骂我还是什么，不是这个。所以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关系，所以这个三个大关系来讲哦，然后我们现在怎么操作整个家庭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这个正常了，我再讲一遍哦，这个一正常了，你的家庭其他的金钱怎么用？孩子怎么教然后呢父母有病了要怎么照顾他们，很容易解决的，很容易解决。大家一祷告就同心，对不对？一下子就会明白主的心意的。这个两人之间的那个一体的关系啊，是没有建立起来也没有这样认为的时候，你是你我是我，其实很多夫妇连钱两个都分得清清楚楚哦。有些夫妇两个人很奇怪，结了婚出去哦，吃东西40块啊，你刚才吃15块，你付15块啊，我25块，这个还有哦，然后 telephone bill 你付哦，然后呢，等一下家里的水电费我付，这个东西分得清清楚楚的东西，这很奇怪的，所以呢，你叫妻子哦，不要做工，你在家照顾孩子，然后丈夫哦，我去做工，那妻子说你做工做工做，那你我们60岁的时候怎么办？我的 CPF 零蛋呢？你的 CPF 这么多钱，然后那个时候谁养我啊？这种很奇怪的东西啊！我跟各位说，这个都是其实不了解婚姻 的东西来。因为两个人之间呢，那个顺服跟带领，那个关系，骨中的骨、肉中肉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 只是因为为了可能暂时的相爱，然后呢很多实际的因素，然后我们就结为夫妇。但是全部的夫妇的价值理念没有跟着圣经的，这样的下来几代的后代都是会有问题的哈。人不能在一个分歧啊的那个环境里面这样长大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讲夫妇关系好，夫妇关系好，其实你真的问下来的时候呢，还是没有遵照圣经的原则的哈，不是真正的好的哈。所以呢，现在我今天要很大体的讲这个东西哈，因为这个是九点半的准备啊，那等一下我才多讲夫妇的东西。但是呢，现在我们讲家庭是从婚姻开始，所以上帝设立了那个婚姻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祷告要谨慎的，就是不要轻视，也不要误解，也不要误用婚姻的原则。 OK， 我们有三个问题。 OK， 三个问题。第一，神已经定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清楚跟我们讲了，对不对？第一，我们最容易犯的就是什么？我们轻视。这个世界的走向啊，是一直抹杀掉创世纪一章跟二章的那个男女关系的。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情况，对不对？我们不用去看什么社会问题，其实那些只是结果。起初男跟女之间的这个角色呢，人轻视，然后混乱了，然后你就发现哦，变成这个样子。上帝所定的婚姻制度，所以你看现在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原来婚姻的主、爱情的主是上帝。现在我爱他，我选择他，跟他结婚。现在我感觉没有了，我跟他离婚。这个本身是什么？你心中的主、婚姻的主是谁？是你自己，对不对？所以我跟各位说，除了圣经所讲奸淫的事情以外，我们在婚姻里面会遇到各种的问题啊，他对我不好啦，他不理解我啦，他打我啦，他什么啦，个性不一样啦，那讲不通啦，都好 ，OK， 这不是我们离婚的理由了 ，OK， 记住这句话啊。如果以前做了就算了，但是这不是离婚的，这是我们要怎么靠主祷告，按着圣经的原则走过来的东西。那这个你不听了，离了，等一下你到第二婚、第三婚，还是一样的东西会发生。那没有离，但是呢，因为现实社会啊的需求，然后呢也看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所以两个人出去做工，感觉上啊也没有时间管孩子，然后渐渐的啊，因为我跟他说妻子赚比较本事嘛，赚钱比较多，然后爸爸呢你在家啊照顾孩子做企鹅爸爸这样，你问这个是圣经的原则吗？其实你好好问哦。这个有一点反圣经的原则，有一点。所以这些情况我们在重想的时候呢，其实不可以这样的。反而妻子是很聪明很厉害，对不对？她一定要帮丈夫，这个庸才啊，怎么帮叫他变成天才啊？起码蠢才也可以变庸才啊。那所以要帮他，用你的智慧、温柔、鼓励、机智帮你的丈夫。然后呢，丈夫变成他本身就是你的头嘛，你的头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本事的时候，哇，你心里面感觉到我以他为荣，哇，这个夫妇关系就很美了。但是你轻视，哎呀，没有人这样的啦。现在讲实际的啊，谁越厉害赚钱谁就出去，谁越本事说话越大声，这种文化就是进来婚姻的时候你们特别要小心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可能你的下一代人慢慢就会有这个东西。我跟你们说，哈佛大学研究有一个报告，差不多10年前研究一个报告，有关年轻人罪犯 juvenile delinquency， 你们都知道 juvenile delinquency， 年轻人15、16岁就偷东西吸毒什么这些，他们就为什么人孩子这么年轻就这么小而已，幼嫩就会做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就找了几百个5、6岁的孩子就研究他们，一直到他们就10多岁的时候，
什么种孩子哈、啊、是就是会14、15、16岁做这些东西的、哦、他们就研究这个东西。这个报道呢 90% 准确，真的是准确啊、哦、真的他按着他们的预测 90% accuracy 啊、哦、那他这个报道的一个总结我就讲给你们。这个报道就发现啊、哦、最能禁止年轻人罪犯是什么、哦、不是什么社会制度啊 policy 啊什么啦老师啊，不是不是。这个报道用四样东西，哪一种孩子在怎样的家庭呢是最不可能成为年轻人罪犯。第一、啊、第一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这边有写啊，第一是什么？就是爸爸的教训呢一来都是怎样坚定公平意志 firm fair and consistent。 你们做爸爸的问啊 firm no 孩子啊，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啊 fair 哥哥弟弟 everything 就是公平的，然后 consistent 昨天这样讲今天那样讲，昨天心情好啊、可以，今天心情不可以啊、不是这样啊。我跟你说爸爸很容易犯这个错的，所以这个就是爸爸的领导权的问题来的。我们讲领导什么意思？ firm fair and consistent。 第一，孩子呢在这个权柄之下、啊、他 有一种畏惧，不容易犯罪。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妈妈呢很清楚孩子的去处，然后他常跟孩子，他是那个跟孩子多花时间在一起的、哦、各位很重要哦。现在很多妈妈是有没有跟孩子在一起？没有，跟手机在一起、嗯啊、很多时候呢孩子去哪里不懂啊。这样我跟你们说，真的一个圣经的家庭、哦、你们看妻子怎样管家里的事情，孩子什么举动啊什么他都懂的哦，好像感觉哦，他今天好像不对劲哦。哦，今天回来家里面好像感觉他的脸色不对，妈妈就 no， 为什么是妈妈？你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妈妈？因为妈妈的本性就是一个磁性来的，所以 要又温柔又细密又关注到。其实呢有时候孩子哎呀妈妈你不要讲很烦啦、啊、但是其实孩子呢在这种养育这样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健康的，你们了解吗？其实呢你孩子埋怨埋怨，有些妈妈讲哎呀我出去做工算了啦，在家啊讲他啊他就不讨厌我啊怎么怎么。你不要跟他孩子气，他无论怎样需要你的磁性的那个细密的爱，你知道他的去处什么东西啊。第二第三是什么？就是孩子呢需要看到父母亲两个人呢有时候有向彼此展示那个爱意。如果父母亲两个人是 loggerhead 冷战，这个是对孩子很大的伤害的，你们明白吗、啊、所以呢两个人一样的东西，孩子来问爸爸，爸爸讲不可以，妈妈讲可以啊，不可以啦这样啦啊，不行。这两个人相爱一心，然后第四呢这个家庭有常花时间在一起。如果你们的夫妇关系是这样，这个就按照圣经的原则这样啊、哦，你的孩子是健全，不会忽然间跑去吸毒啊犯法啦、啊、什么这个东西，各位了解吗？他暂时调皮一下，但是他有一个底线，他讲他在这个爱的大环境里面啊，他有一种他不想让这个整个这个对父母对他的那个爱然后失去掉，不会愿意的。那这是一种保护。所以我要各位我们当中另一半还没有结婚的、哦、你要知道圣经讲的婚姻不是只有给基督徒、哦、非信徒也是一样的。所以只是你的非信徒配偶丈夫还是妻子他不懂这个原理的话，你要这样跟他讲，但是你们还是快快祷告、哦、为你另一半祷告能够来到主面前。但是这个是圣经的原则、哦、不改的。那如果你说不是我是单亲，那我就完了咯、哦、因为上帝完整的形象是男跟女，我只有一个女嘞。你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当中有些人在这个家庭音乐信息的时候，有时听到一半听不下了，尤其是讲婚姻的。我跟你讲，如果你是单亲的，我要恭喜你， 因为你的另一半是基督，他是完整的。阿们。你现在的另一半是非常不完整，所以你才痛苦，对不对？你的另一半是基督的话，他是完整，你单一的靠他，单一的靠他，然后为孩子祷告，你看到神的恩典怎么临到你家里。但是也有很多单亲的父母啊，就误解这句话，对，牧师，我有单一的靠主，所以整天祷告。那你单一的 靠主的意思就是你遵照上帝的吩咐。比如说，牧师，我只是一个母亲，我没有雄性，但是你放心，基督是你的雄性。我们基督是你的丈夫的话，所以你虽然是女人，你有女人，你跟孩子讲的，然后呢，他不听，上帝会做的，上帝额外的恩典。你只有一个祷告，你要靠主，你要遵照上帝的意思，按着主的教训教导他，然后把这个孩子带来教会，然后教会呢里面有长者，属灵长者 uncle auntie， 特别呢有一些有家庭的，有的一些也为你家庭祷告，他们给你的意见，因为是在主的家嘛，给你的意见合乎圣经的意见，你参考，然后你为孩子这样祷告。这个孩子呢，慢慢他这样长大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有时候比有家庭的还好，你们明白吗？这个是神的应许，所以你不管你怎样的条件，婚姻条件，神都有应许的。第二，各位，刚才讲不要轻视啊，你轻视的话啊，一定也有结果的啊。那第二，你记得不要误解神所定的婚姻原则。有时候呢，这个婚姻原则我们会有一点误解，为什么呢？我特别思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先讲姐妹哈。有时候姐妹说，不是顺服哦，这个概念我觉得很抽象，很难。有时候姐妹的挣扎是什么？我的丈夫都很能干了，我还顺服什么？或者啊，他不能干，不合理，不靠谱，我怎样顺服他？也有这个问题。很多方面。那么也有妻子认为说，顺服是不是不纠正他，不要说他？也不是。所以呢，我们都有自己的对顺服的一个看法、理念。其实呢，我们这个顺服的角色，顺服的意思啊，是把自己的排位放下，放在，好像把你的 position lower down， 对不对？在你娶了家庭里面比较卑微的那个角色，做比较看起来哦，不是这样直接带领的，但是琐碎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呢，有个束缚，你愿意甘心乐意那处理这些琐碎的事啊，孩子的事啊，这些。那因为人很看重的是什么？哇，赚大钱啊！人很看重的是什么？哇，就是人一讲什么，大家都听。这 leadership 是这样嘛？所以呢，但是呢，一个妻子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然后看到丈夫带领的时候不够的地方补上去，然后他错的地方还是这样，盲点的地方提议。所以姐妹啊，顺服不是叫你做哑巴，你们一定要记得。其实很多男人啊都是蒙蒙叉叉的，我跟你讲，我在带领教会，我也知道，我有时也蒙蒙叉叉。这个是师母一提醒我哦，这样的东西有时候需要的。不然呢，你要带领啊，你要很多角度要看，要明白。有时候你自己本身有一个盲点，所以你旁边有一个人提醒你，他给你一个提议，但是他不是支配你，他跟你讲有这样的事，然后呢，或者你要这样，所以这个叫顺服。所以你顺服的很好的时候呢，哇，就是你带给你的丈夫很多的智慧、帮助，你的提议，甚至你的劝解，你的温柔也叫他的坏习惯啊会改过来，什么抽烟啊什么了。有些丈夫就是他妻子很贤惠又有智慧，然后呢，慢慢很多坏习惯，酗酒、抽烟的这些慢慢除掉。所以你一直看你丈夫，你为他祷告了，他的坏习惯没有改变哦。其实你要问，我要怎么顺服他？然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也要明白，什么叫带领者？其实很多姐妹啊，有一个误解，他们这弟兄也是误解，说 哦，弟兄要带领哦，弟兄要 man 一点哦，可以带领。我们一定觉得这样嘛，雄性就是这样，狮子吼啊，你在家里怎样吼啊？所以我跟你说，带领着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那个关系，那个带领哦，是不是我们一来认为的那种 charisma？ 因为你要懂，不是每一个丈夫哦，是能够在公司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在群人面前这样带领的。但是每一个男人只要他结婚，他都是一个 leader， 他都是一个领袖，对不对？曾经有一个姐妹跟我说，我很喜欢我的丈夫的带领。哦，你的丈夫是怎样？但是我的丈夫跟一般男人的带领是不太一样的，他不是那种很有 charisma，哦，很积极，很直接， very directed， 很多，他是每次他跟我，他是比较被动，啊，被动，不说太多话。但是有时候我有些东西很心烦意乱的时候呢，他就给我讲很多的一些有一些看法，然后帮我怎么想。所以呢，他是可能慢了一点，但是他有想东西想清楚，你明白吗？想清楚之后跟我讲，然后我自己就觉悟，哦，对，哦，有些姐妹就喜欢这样的男人，你知道吗？她不喜欢这个男人一来吼她，哎，快点，你做了没有？不喜欢。她喜欢有些男人呢，很柔顺的慢慢讲，然后问，然后呢给她提议，啊，有些姐妹就喜欢这样的带领者。所以你们不要认为说带领者一定是一种款哦，那种哦，好像很猛的狮子这样啊，哦，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是不一样，每一个男人是不一样，每一个女人不一样。但是呢，带领是一定要的，男人带领要，姐妹要怎么顺服一定要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有一种假想，我们有自己的选择啊，哦，好像我们觉得说，有一些。妻子说，我要我的男人要怎样，真的像男人，哦，很有主见，很有什么，哦，等一下他开始就跟你呼呼喝喝，我不要这个呼呼喝喝的，我要温柔的。但是你要温柔的，你又嫌他没有主见。所以你们有没有，有些弟兄也是有问题的，弟兄就看姐妹呀，我的哎呀，我要的女人是很温柔很降服，但是温柔降服到一个地步，你什么都要帮她想，什么都要帮她做，哇，你受不了，现在没有。但是你要会办事，会能干，会什么，等一下她就来讲你啊，你又不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自己，啊，自己造婚姻，我们自己要自己的男人，你要那个男人只有基督了，你们了解吗？因为人一好没有二好，他在得医治的过程当中，我们为自己的配偶祷告，看他的时候呢，你懂得慢慢欣赏他的美，他的好。神为什么为我预备这样的女人，就这样的男人，哦，对不对？那这一点呢，所以不要误解，哦，很多人误解。还有第三呢，很多人误用这个婚姻的原则。怎么讲误用 ？Misapply， 英文我讲 misapply，哦，比如说我们讲顺服跟带领的一个原则里面，刚才我说了，比如说家暴，我先讲，弟兄，无论你怎么生气哦，你家暴、施暴，你是绝对错的。施暴的男人绝对不是带领，是懦弱来的，因为你本身上帝就给你比较强的体魄，然后也有雄性，对不对？那这个是给你保护你的女人，那现在他讲你几句还是什么，哇，你就给他一巴掌还是什么这些，哦，有些男人不是故意打他太太，是因为看到啊，我太太每次叫我很失望，然后去喝酒回家之后，哇，他又讲，哇，回去就给他一巴掌，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有一些情况是我好像很无可奈何这样，因为已经恶性循环久了，所以呢忽然间就发生了，然后妻子就跑去到处跟父母讲，哇，丈夫打我啊什么什么这，然后呢，哇，亲朋戚友也进来，哦，全部更糟糕，你们了解吗？这个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所以我再讲一遍，丈夫呢，你无论怎样有理，你向你的妻子施暴呢，你是绝对错的。那妻子问，那么我要顺服嘛，我给他打了，哦，丈夫啊，顺服还是这样，不可能，对不对？公义的神、慈爱的神怎么叫你乖乖被虐待？不是这样的。 所以在某一些情况要看、哦、我在讲某一些情况要看清楚。姐妹呢，你知道你的男人有一点血气哦，在他血气的时候呢，你要小心你的话，不要刺激他。你这故意他气的时候，你再给他两支针哦，哈，你就看那时候打下去就是完了，全部受伤，这是一点。但是你的男人真的是那种哦，动不动就家暴的，我相信按照圣经的原则，神看重人的生命价值，对不对？不可能叫你顺服到你的肉身受伤。如果你的丈夫是这样对你的话，你要保护自己，也保护你的孩子，甚至把他们带离开那个环境或者回娘家是许可的。我讲这些话是许可的。但是圣经不能没有讲说如果家暴你就可以离婚，圣经没有这样讲。所以有些人来问我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很挣扎，因为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女儿结婚，她的丈夫打她，哇，我想女儿可以离婚啊，也不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圣经没有这样讲。所以我心里面也想说我们还是遵照圣经的，因为有些东西我们真的看不到，因为每个人都讲他有理。所以呢，除了圣经所讲的哈，因为奸淫的缘故，这个婚约已经破了，这个呢神许可，也要看那个情况是怎样哈。但是无论怎样，上帝有在这个地方很清楚讲这个许可，家暴、个性不合还是什么，那你暂时保护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孩子的安危，那这样做上帝是许可的，你也应该这样做，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做法。顺服不是做白痴，绝对不是。所以我们要懂神所给的优先程序这些。那么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现代妇女，刚才可能大家听了牧师说，哎呀，如果我姐妹的说我留在家的话对我的孩子多么好，丈夫说今天你们听牧师讲的，快点去辞掉工作在家照顾孩子那有时候也很难，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懂，就现代妇女有时候我们也不能一律的说那你辞掉工作，因为现在姐妹们有学问有能干的然后在工作上的一个表现也是一种见证。所以每个女人的一个心智 aspiration 都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我不能强加，但是你一定记得一定记得，因为保罗的话是这么说，你们听提摩太前书5:14，我没有放在那边，但是我讲章有写，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这里讲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敌人是可能攻击基督教的也叫敌人，或者撒旦也会攻击敌，也是我们的敌人，对不对？因为起初上帝造男造女的时候是先造男才造女，所以上帝有一个原理，对不对？为了天使的缘故，女人要蒙头，有顺服的象征。那所以女人在顺服的时候取了比较低的那个位置来做比较琐碎的东西，来叫整个的家庭有一个 beautiful picture， 一个很美的图画。你看这里又说什么，提多书好叫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哦，这里讲得很好，对不对？所以一个女人呢，家里的家务没有做整天煮电话粥或者刷手机啦这些东西，其实呢不好看。然后丈夫回来呢，什么都做，煮饭、洗厕所、抹地，然后妻子呢，煮好了吗？OK， 坐下来吃。你们觉得好看吗？不太好看，天使看的时候不太对劲天使走了不要在这样的家庭做工堕落的天使就会来所以我要讲的东西，保罗现在讲的不是 tradition， 不是一个 custom， 他讲以前的年代是这样， 现在年代的确不一样，女性有出去做工的，但是我这样讲，家里的事呢，还是女人懂得多比较好。东西放在哪里，料理，哎呀，肮脏的，这女人擦还是什么东西，比较讲究挑剔一点。女人比较讲究挑剔是好的，把家弄整齐。你一进一个家哦，哇，这个衣服像山一样哦。然后呢，那个碗碟在那边没有洗哦，你第一个是想谁？这个家的女主人在哪里？你对不对？你先会想这个东西的。所以圣经说不要叫敌人毁谤，所以呢，人看了也不合意，天使看也不合意，对不对？就堕落的天使非常喜欢呢。这种情况啊，就是在初代教会就出现了。所以呢，很多的姐妹妇人就是整天 gossip 啊，然后呢，然后也跑到人家的家来教导圣经。所以保罗很生气，不许女人讲道。那时候就这样讲，对不对？因为在那个时候的那个情况，真的有这样，好像那个本位离开那个本位，神为女人定的那个定位。所以呢，在工作的事情上呢，我不能说强加，但是姐妹，如果你一有了孩子，孩子到了5岁、6岁、7岁，你天天要跟他在一起，带他上学、下学、讲话、理解他，你的磁性的那个细密、温柔，问他什么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见证？以前，我们总理的母亲过世的时候呢，最近有一部戏，好像要做到他的，他都是很多人很敬佩的一个母亲，对不对？虽然不信主，但是他的儿子呢，就做在他 eulogy 的时候呢，他就讲，我的母亲啊，是细密到什么地步啊？我扭到脚哦，他都可以感觉到。那天哦，他就知道，我们总理的弟弟是将军嘛，他有时跳伞哦，然后呢，那天跳伞的时候呢，然后他没有。那天本来要回家吃饭，那天没有回家，他妈妈就讲打电话给他，肯定有问题啊、哦。打电话啊、哦，扭到脚，哎呀，所以妈妈的心哦，是一直在孩子身上。现在很奇怪的，现在是好像弟兄、丈夫哇，什么都 notice 对不对？什么都关注，姐妹呢不管这个东西啊、哦，其实不好的。姐妹要看，要细密，要想，有感应。所以人家讲姐妹有 six sense 嘛，我们弟兄没有 sense， 姐妹有 six sense，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神所给的那个东西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所以你有孩子的话呢，姐妹你上班的话，你一定要减轻你的工作量，减轻工作量，要跟孩子多在一起，然后跟他们交谈。家庭里面是弟兄在带领，但是其实孩子呢是母亲在影响，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弟兄在带领，孩子一回家啊、哦，爸爸讲了啊、哦、，we better do it、哦、但是其实实际的 day to day 每一件事情，妈妈在这边唠叨，那边讲，那边说，其实都是妈妈在影响，在带来这个家的一些实际的每天的运作，妈妈这样做的，这个家庭呢就很健全。哎呀，我不懂这边有没有人听了这些道理啊？牧师，你是老古板一个的弄。你们要这样讲我也可以了哈，这个是圣经的整个的给的图画来的，我可以这样说。我不但要说是原则，是一个，因为原则讲的好像是应该不应该，我觉得是一个图画，在神造男造女的时候呢，一个大图画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你们遵照了哈，结婚真的是幸福美满的哈，有时候钱少一点没有关系哈。有时钱多到一个地步真的很忧愁啊，忧愁到一个地步，什么忧愁？你的钱再多，你的孩子的性情怎样用钱都不能改他啊，找什么生活教练来教他，放他去那个补习又不听不读不要听，又放那个一大堆，你坐在孩子上，你怎样花钱丢钱，他的心灵啊不健全，你没有办法。所以 这些原则性的东西请大家做，我今天没有时间、哦、但是所以我做一个总结了、哦、我的总结是很简单，如果我们不塑造我们的家庭、哦啊、这个社会就会塑造我们的家庭。我们基督徒呢是绝对有义务要保护自己家庭。我跟各位说， 你保护你的家庭呢，给你两个东西。当然第一，道德理念讲清楚。所以从爸爸妈妈的角色，男女的角色，男人怎么尊敬女人，女人尊敬男人，然后呢孩子长大的时候也懂，哦，谈恋爱的时候也要尊敬配偶，这些是道德理念，对不对？因为你要懂，他一出去世界，哦，世界朋友都是，哎呀，谈恋爱就是 one night stand 这些东西啊，或者也有同性恋的，哦，为什么不可以？他要懂，虽然他不论断，他自己要分清楚圣经的道德理念是什么。还有第二个东西，价值理念。价值理念是什么？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哦，没有给人休息的空间，什么都是一拿起手机，哇，新闻来，什么的消息来，所以呢，现在年轻人是很关注这社会课题，哇，对社会课题很激情，哇，女权运动，哇 ，move 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 什么这个 climate， 哇 ，change， 这些我们要环保这些东西，他们讲到，哇，连基督徒也是一样，关注到比什么关注天国的事、灵魂的事还更关注。我觉得有时候呢，如果一个基督徒把社会课题关注到一个地步呢，已经占据他的心了，他没有时间去想灵魂的事、国度的事，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人的关注就是你的祷告放在那个地方，有没有？所以第一是道德是讲对错，价值是讲轻重，对不对？这两者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要塑造家庭文化呢，对错的跟轻重的要弄清楚。有一些社会的东西我们都要知道，对不对？但是还是轻重的东西我们要问，啊，没有什么比拯救灵魂神的国的事更重要，啊，所以我为我的孩子的祷告就是，我每次跟他们说，爸爸给你们，我说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从小在教会里面就把你们带到教会，以教会为中心，从你们一个月开始就一直长大在这个教会。所以我说你们无论怎样，你们一定要以教会为中心，以后你们出国还是什么读书或者在那边做工，一定要以教会为中心，这个地方，就给他们的。我跟各位说，圣经里面的这些教导呢，如果你看，哦，旧新约都是一样的。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从加勒底乌尔到迦南地了，迦南地就好像一个世界，对不对？可是他要给他的儿子以撒找妻子的时候，他跟他的仆人以利以谢叫他起誓，不可给我的孩子呢娶这个迦南地的女子，你一定回到我的本家去找，对不对？叫他起誓，这不重要的话，因为所有的神明都知道我们是从世界里面被呼召出来的，我们的价值理念、我们的道德理念绝对不能跟世界人同化，所以这一点呢，亚伯拉罕是很清楚，然后以撒清楚，以扫就不清楚了，就娶很多迦南的女子，所以利百加跟以撒就找雅各来，雅各你千万不要娶这个迦南女子，只有我们本家的才娶，对不对？所以那个纯净度是很重要的，要纯，这个纯净按着圣经的原则原理，不管世界朋友怎么改变。有一个牧师说，这个世界的战争是我们基督徒不可能赢的，因为世界越来越 liberal，越来越自由的时候呢，什么都可以，对的变成错的，错的变成对的，不正常的变正常的，正常的变不正常，什么都是，我教会是不可能打胜这个战争的，这个战争是只有基督来的时候才会战胜的，你们听得懂吗？但是教会呢，要在自己的本会，在神交给他们的群羊当中，要告诉他们怎样保守那个神所定的绝对得胜的原则，这一点呢是你们可以得胜的，起码你们管自己的家庭管好，那就行了。那剩余的神自己做，基督君王自己会，他来的时候会把公义审判就是带来的哈。愿主与你们同在哈。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这个家庭的信息，就勉励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在你面前为自己的家庭祷告和负责。所以我们不能为别人负责，但是为自己跟自己的家庭要负责，这是主给我们的。求主帮助这群弟兄姐妹，可能你的仆人也有限的言语没有办法很清楚表达的，求圣灵继续做工，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婚姻情况都各有不同， 那求主在那个地方多指教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